题呢，其实他没有提到复活这个字，不过我用了一个空的坟墓衬托着基督胜过疾病和死亡。那取自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翻看今天比较多是用经文当中的了解对照来到去明白关于一个基督教很重要的真理，基督胜过了死亡，也都胜过了疾病。咁头先读嘅经文咧，就好似冇乜提到疾病嘅，系咪？你读嚟读去，你都冇病啊，冇咩病又冇咩病啊。咁我哋睇一睇，一开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八节，我净系好简单 highlight 咗一啲最重要保罗所讲嘅说话。弟兄们，我要你们认清我先前传给你们嘅福音。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当日我所传给你们的最重要，和合本就译做第一，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还显给基法看，基法即是使徒彼得，最后也显给我看。保罗呢就不是摆自己行先，摆彼得行先，显给基法看，最后显给我看。这八节的经文里面呢，就交代了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的核心。因为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呢，传出有人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那这个是不是正正是我们现今的世代很多时候的人都会觉得死人复活有没有搞错，哪里说哪里 找到一个这样的证人啊。那我们当然不谈论今天所说、要提到的另外一种死亡之前或者过程当中经历过一种的经验，叫做濒死经验啊。我们不谈论那些，但我们想看到就是事实上你真的找不到一个人去死过之后去过死亡的地方，然后回来跟你说，喂，死亡是这样的、都好的、都挺好的、怎么的、可能有些人都跟你这样说过，但是那些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的。所以圣经说死亡其实是一个最公平的事实，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无论你有钱没钱，你地位高地位低，高端低端，有学问没学问，男啊女啊，生活在哪个国家，出生在哪个家庭啊，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最终那个结果人人都有一死，人人都会面对死亡。所以几时面对你和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说有什么突发的事情会突然间去面对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你才会考虑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那来了加拿大之后，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个弟兄，有一次他跟太太出差 去玩，那就交低一封信给我，他说，牧师，这封是我很重要的 will， 即是那些平安书，交给你，不用打开的，我回来的时候你就给回我啦，我回不到来的呢，麻烦你执行它啦。那我都不是很知道是什么，因为初来报道，所以后来就知道，哦，原来他有些小的十蚊仔，如果不做好一个平安书的话呢，加拿大的政府就会接管的、所以做了是会平安一点的、学识了一些东西、到我这个年纪呢，咁我啲仔女同太太咧都同我讲，喂，都系需要面对嘅，就嗌我写个 will 啊，即系平安书啊。咁我都搜集下资料，跟住咧写咗一份噶啦，觉得都唔够，都系正正式式揾个人帮助写一份。所以如果你唔系刻意去面对去思考呢个问题咧，你可能去到唔知几时人生嘅一个阶段，你就会出现一个咁样嘅状况。去思考，咦，我们将要面对的一个终局 人生的终局就是死亡。咁圣经里面提到，咦，有死亡，但是另外有一个是我们很难去掂得到或者去感受得到的，就是关于复活的问题。咁所以保罗当时传福音给哥林多的教会，而且哥林多的教会是在雅典、哥林多、雅典和这些地方很近，而且是受罗马希腊的文化所影响，他们对死人复活的事情呢不是那么容易相信的。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二节呢，就提到当时保罗就讲死人复活的事情的时候，那些的希腊人外邦人他们对保罗所讲关于死人复活的事呢，觉得好笑啊，嗤笑讥笑他，觉得哎，哪有一回这样的事啊。咁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呢，连当时的人，哥林多或者雅典等等的人，他们有部分都是不会接受的。这个又推翻几十年前，即是使徒那个年代，他们听耶稣讲道的时候，耶稣提到他要被杀，三天后从死里面复活，他们都想象不到是怎样的。因为这件事跟你和我今天的关系呢，似乎是有关系，不过好像很遥远，也都伸手捉摸不到的。我们尝试从圣经里面看看保罗去怎样去强调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讲那么多，前书十五章就提到，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福音的核心，即是说我们讲无论今时今日讲或者保罗的年代讲，他再次讲，因为最初哥林多所接受的这个福音呢，他们已经领受了，已经靠着这个福音站立得住了。但后来呢又发觉，咦，他们对死人复活的事情呢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弟兄们，我要你们认清一个福音的事实，一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按着圣经所讲的，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了，第三天復活了。你记住这三个了，第一个了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然后復活了。好了，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一个福音的内容。跟着讲下去呢，那些见证人，包括彼得啊，或者是使徒雅各啊，或者其他的使徒们啊，甚至呢当时看到耶稣復活的五百多人呢，现在当时代仲活着的大有人在，所以那个显然呢是一个见证来的。所以最重要就是讲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而且这个复活是经过死亡，进入了死亡，然后死透了。为什么呢？因为埋葬的，然后不单止埋葬，还要三日之后复活过来。复活之后不单是复活了就溜了去或者走了去，而是向人来到显现，而且有四十天的时间。可见呢，这个事实呢影响到后来跟从耶稣的门徒呢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连彼得、当时我们讲的基法，他都即是震惊到一个地步，就是否认他是跟从耶稣的三次。你说啊，突然间讲甩了嘴咁啊，即是噏咗，即是格加衣咁，一次不算得啲咩好特别系嘛？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一个晚上，他就否认耶稣，发咒起誓添，我唔认识呢个人。可见当时他们对呢个信仰可以话，冇晒信心，冇晒力量，唔敢去讲我哋系跟从耶稣嘅人。有冇一啲咁样嘅状况？历史上系有嘅，大家应该未系嗰个年代嘅人。1967年喺文化大革命咧，系1966年开始。1967年有一个状况出现，就系当阵时，毛泽东的太太江青就在天安门的广场 公開就講基督教已經被我哋共產黨送入咗博物館嘅啦，冇一間教會存在喺中國嘅表面，冇，因為全部都要關門，所以信徒就走到地下咯，匿埋咯，冇得再見，再正式咁啊，弟兄姊妹平安，啊，弟兄姊妹一齊聚集，冇。所以很难想象这一班人跟从耶稣三年之后，发觉耶稣最终被人挂在十字架，哇，我跟着他可能我是下一个，你怕不怕？怕。所以他们没有胆到一个地步，圣经说他们躲在一个房屋里面，门都关上的，怕在外面听到或者看到他们聚集，但是主耶稣向他们显现，顯現不單止一次，因為其中有一個多馬 Thomas， 不知道你當中有沒有 Thomas， 多馬他不在這裡，他就說除非我親自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摸到他，我才信。所以耶穌在一個禮拜之後，聖經又說他再一次向當時的門徒顯現，包括了多馬，所以那次是如果用公開演出就是加場，特登多马你在这里，我就给你知道你的小信。所以耶稣当时说，他说如果真的见不到我就相信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是福音的核心，今时今日都没有变过的。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或者技巧策略可能有不同，但福音的内容核心是没有变。所以如果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只传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够的，是不完整的，还有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论到这个的内容的时候，先看一看，好抱歉，那些猫子都出来了，读一读，一起读。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的事，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扭坏的不能承受不扭坏的。血肉之躯啊，呢度提到，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五十节十五章五十节之前呢，一段很长的经文呢，就谈论到关于复活的身体是怎样。有些人就问啊，即是复活，咁复活，我们的身体已经过去了，那怎么样？那个复活的身体会是怎样的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承上接下呢，就用了第五十节这一节经文，一方面讲回前面的事情，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血肉之躯，变成或者是改变成为一个属灵的身体，就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耶稣基督有身体的，他复活的时候呢，人摸过他的，起码多马摸过，我不知道十二个门徒呢会不会其中即是得回十个啦，那时哇，这十个会不会都想好像多马那样 摸一摸呢，即是凑下热闹呢，真是摸过可能好一点的。咁耶稣复活的身体呢，又包括呢他吃过鱼的，在提比利亚海边他煮早餐给门徒，那一餐真的你和我没办法享受到，门徒是优惠一点的，他打鱼打不到，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耶稣说你下网，他们就打着。后来有其中一个门徒说那个岸边的是主，所以彼得就哗哗声跳下水，即是穿衫游水，跳下去，跟着游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见当时这个血肉之躯物质的身体是承受不到永恒的国度的。大家都会明白，有一天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圣经用一个 很美丽的字眼，也很贴切的字眼，是睡了觉的，在基督里面离世的人其实好像睡了觉， 代表着有一天他们会苏醒。复活就是好像一个人他在睡觉当中终于醒过来，跟着伸大只手复活了。所以你羡不羡慕复活了？羡慕的。在睡觉过程当中等待着苏醒那一刻，重新再走前面的路。在犹太人的坟墓的观念呢，在那个西墙外出，城墙外出就是一个坟地来的。据说很贵的，因为那些人买那个坟地呢，目的就是等待主再来的时候近一点。即是我们在北半球就远很多的嘛，是吧？那他们就觉得，咦，耶稣降临就在这里，哦，那我就买在这附近最近的了。他们真相信如此，我们心相信也都是这样。弟兄姊妹，睡了是保罗常用形容基督徒离世的，但是血肉之躯他就归回尘土了，但是复活的身体就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属天的身体，而是承受永恒国度的。弟兄姊妹，我们今日每一个等待着耶稣基督再临，或者我们离世等候着主再来的一个状况，无论哪个状况，其实我们都是等待着复活。下面就说必扭坏和扭坏。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查下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发觉原来不是同一个字来的，即是扭坏和不扭坏不是一个字前面加一个 not 或者 in， 不是，是两个不同的字，是表达两种不同的意义。必扭坏的是指到腐烂同埋衰败，嗱呢度就指身体，因为讲紧喂复活之后嗰个身体会点噶？原来喺复活之前，我哋嘅身体系扭坏紧，系腐烂紧。你有冇听到啲人咁样讲啊？啊，即系年纪大啦，机器点啊？坏，哦，喂，今日去边度修理啊？啊，修理啲乜嘢啊？有些人呢啲嘢呢就慢慢都里面加多咗啲金属㗎喎，跌一跌又加咗三眼钉，跌一跌又加多条钢铁咁。衰败。我哋嘅身体嘅器官慢慢又会弱㗎喎。好多时候探访啲长者，佢哋去到佢哋嘅医院好，嗰啲嘅院舍好，好多时候都要带个呼吸器。即使不是蓋住個鼻嗰只，都有兩條好像貓鬚咁俾氧氣佢，因為佢哋氧氣唔夠，佢哋嘅肺功能減弱，或者有啲年紀大嘅人，佢嘅腎功能又減弱，話咩都減緊弱嘅喎。我嘅頭髮都越嚟越少，有啲人寄翻我年青嘅相俾我睇，係講緊年青，係講緊幾十年前。我做团契导师的时候那张照片，哎，导师啊，那时候我们做一个福音话剧啊，你就在那里啊，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做话剧嘛，那我就有机会跟一些人分享，他就拍了一个福音话剧，我在其中，不过我没有做参与其中，我是当时的导师，他就讲回，这出福音话剧讲什么，我就体会得到，哇！我以前的头发多得好紧要嘅，而家真系少得越嚟越少啦，扭坏、腐烂，我哋冇一样嘢系越嚟越强盛，包括我哋嘅记忆都系越嚟越慢慢唔记得。所以这个指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在现世的阶段我们不会越来越好，尽管我们的医学昌明，我们的科技一日千里，我们所发展的所谓 而家嘅所謂人工智能，甚至香港而家整牙都係用 3D 打印出嚟就 copy 上去嘅。咁點啊？又係代表我哋衰殘啫，係咪？嗰啲代替品越嚟越多咁解啫。我哋唔會越嚟越好，因為我哋呢個扭壞嘅身體係越嚟越步向死亡嘅邊緣。無論我哋點樣去追求保養，我哋都逃唔過呢一個疾病所帶嚟嘅衰敗。除了疾病是外表上的疾病之外，还有我们心灵里面的疾病，即是不要忘记这个扭坏都包括我们心灵里面的疾病。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处理我们的人生当中的一些事情，我们带进我们的晚年，或者我们和子女之间，或者和我们的配偶之间，或者和我们的原生家庭的家人之间，我们都带着遗憾，这些其实都是扭坏心灵里面。耶稣基督来其实是要释放我们，要我们在今生里面这种的扭坏可以腐朽化神奇，因为他愿意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着自由。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让你同他复活，也都同人可以复活？我近呢五年都系讲紧我同子女之间复和，同太太之间复和嘅一啲阶段。咁啊，明显有进步嘅，我太太都系咁赞过我嘅，啊，进步咗，啊，咁我都好开心嘅，啊，所以你赞下你老公咧，都系容易让佢进步多啲嘅，吓。咁同样我都赞佢进步咗嘅，啊，因为我哋有机会参加加薪一个夫妻营啦。其实我们参加了第二次添嘅，咁呢个加薪夫妇营对我哋嘅生命有好大嘅启发啊，帮助或者我哋点样喺其中学识多一啲嘅沟通嘅技巧或者方法系有用嘅。咁我都好感恩，因为我哋乐于去实践，而实践嘅过程彼此之间都得到益处，所以鼓励大家年轻嘅夫妇有机会可以参加。你说不得啊，那些小孩怎么办啊？交给Pastor Chong，他开个儿童营帮你照顾了。我们在信仰的历程当中看到不朽坏的是那个荣耀的身体，永恒的永存的身体，这个就是复活之后的状况。弟兄姊妹，尽管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疾病，我们胜不过它，但是在永恒的里面，在不朽坏的国度当中，我们这个身体复活了之后，就不再是那些败坏腐烂，而是荣耀永存。所以有人问到我们，啊，如果你想复活，复活之后的年纪是多大呢？有没有想过？18岁、5岁，冇谂过。复活嘅形态，你想系似边个？即系似翻你自己啦。当然，似翻你自己系一个点样嘅形态？哎呀，真系好羡慕我哋谂多啲。我一谂到呢啲嘅时候，肉身上边嘅呢啲疾病可以看轻少少。没错，他是缠住我们，甚至我们有时跟老人家说，是我的老朋友又来找我。老朋友意思就是他们所遇到的疾病再来找他，哎呀又痛了，哎呀又不舒服了。尽管是这样，有些长者就很积极，哎，总有一两样，你选哪样，哎，选一样吧，选一样已经少了。我外母那些在香港那些药全部放在雪柜里面，一打开这个盖，因为他每天都吃10多粒的，他吃到89这么差不多，89岁。但是晚年的时候经常都要吃药，你想不想复活之后继续要吃药？哇， 咁嘅復活我就唔想啦，係咪？所以有啲人話恭喜你啊，希望你啊長命百歲啊，一定要加多一句健康，係嘛？長命百歲要健康先得，如果唔係咧就唔好啦。好，跟住嘅經文咧就提到一個好特別嘅過程，因為丞相接下就係五十節。五十一節講乜嘢？我如今把一件事、一件奧秘嘅事講俾當時嘅哥林多教會知道，就係我哋唔係都睡覺啦。睡覺就代表住死亡，一個基督徒嘅離世睡覺，而係要改變。點樣改變呢？就係剎那之間、眨眼之間，就係號同末次吹響嘅時候。喺吹響嘅時候，我哋喺眨眼剎那之間。就去到基督台前，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就将我们从地上边，如果是睡着的，刹那之间他就复活；如果那些活着的，刹那之间都要改变。这里是两种不同的状况。我曾经在读神学阶段，到我出来牧会，我都思考一个都幾有趣的問題，你自己想，如果有得揀，你揀死裡復活啦，定揀眨眼之間身體改變呢？翻去諗諗，我自己有個答案嘅。呢兩種嘅選擇當中，我揀咗呢個啊。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我们呢不是死人嘛，我们也要改变。其实在哥林多的书信当中提到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其实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有同样的经文。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先后很清楚保罗。好了，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活着还存留的人呢，会一同被提去边啊？在云里啊，跟住咧，在半空中与主相遇，那时候我哋就会永远与主同在。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一个补充，可以话解释咗我哋头先喺哥林多前书里边。两种不同的状况很清楚列出来，一个活着的他是会身体变化，一个已死的过世的可能灰烬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或者那些 chemical 都没有了，但是主仍然将他们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也都赐给他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一起复活，所以有先后次序添，好清楚。好，跟住五十三节，这个会朽坏的呢会变成不朽坏。我们刚才说朽坏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复活之后就不再朽坏。好了，不单止这样，他提到了死亡被胜利吞灭了。哦，这个是应验经上的说话，包括有何西亚书，包括有以赛亚书，有两段的经文都是根据这一度提出类同的，包括这一段。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呢？原来死亡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思想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好想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原来牵涉到我们人类的进程的时候，会经过一道门，我们称为叫死亡。这道门后面还有一种的生命的过程。有一本坊间的书我曾经看过，叫做《生命之后的生命》，叫做《Life After Life》。写书的人呢是一个的心理科的医生，这个医生他研究这些人，就研究他们离世的濒死经验， 咁就讲到佢哋啊，原来离开咗呢个世界之后咧，有一啲唔同嘅经验。佢访问嘅人当中有唔同嘅种族、唔同嘅年纪，从经验嘅角度讲翻佢哋对呢一个离开世界嘅一个体验。佢哋翻翻世界之后，佢哋讲述翻佢哋所经历嘅一个 moment， 一个时段系点样？咁总结咗150个唔同嘅个案，就摆咗喺呢一本书里边。这个给我看到一件事，就是人进入死亡的时候并不是好像熄了眼灯那样噼啪什么都没有，相反有另外一个生命的延续在死亡之后。当然回来的人稍微讲到一些的部分，一些因为不能够讲到喂我长居在死亡三年跟着回来，冇呢回事，对不对？多数都是很短暂，顶多都是一日半日或者不够咁嚟到去重回翻呢一个嘅身体，而讲翻出佢哋嘅经历所以死亡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一种恐惧嘅象征，往往就用一个好似有勾嘅镰勾，有个戴住黑帽嘅人。咁跟住呢，即係嗰啲做恐怖片嗰啲啦，就係好似死亡嘅化身。令到人帶嚟恐懼嘅唔係因為死亡本身，係死亡背後究竟係啲乜嘢。啲人去咗之後，咦點解唔返嚟嘅呢？返嚟講下俾我哋聽，即係詳細啲記錄一下，喂行咗咩地方，去過咩邊一度，咁跟住有冇飲食嘅，有冇寵物嘅。有机会听回邝炳超博士在我们粤语堂曾经都谈论过，天堂有些什么的呢？什么人可以去呢？有个记录的，我们在我们的粤语的崇拜里面的讲道，有一个记录，大家可以听回。原来这里提到死亡已被胜利吞灭，似乎很不合雅，死亡是一样东西，胜利，咦，什么胜利呢？这里就是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句说话，哪个胜过死亡的意思是谁？大家很明显读到这段经文一直都讲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嘛，所以我们说人类的公平是因为人最终都是平等地接受死亡，但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唯一一个他不是因为濒死经验所以他复活过来，而是真真实实地在他的人生当中宣告他要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是他自己亲口讲，而且不止讲一次，多次跟不同的门徒都讲，不同的场合都讲，是为要他们知道他的死并不是终结，他被挂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不是一个终结，他的复活都不是一个终结，因为他复活还要再来，对不对？我们今天守圣餐，我们去思念主的时候，圣餐的经文有一段最后一句我们经常都会读，直等到他来，代表着他是活着的，他只不过未来到而已。弟兄姊妹都明解的，你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可能派个先头部队过来，无论丈夫好或者太太好，甚至你的仔女好，他先头部队过来，你到了没？未到，几时到？好快，几快？等下啦，所以就做了太空人了，对不对？飞来飞去，但你都会到的，不过未到这样而已，你是按照你的时间计划或者是一个机遇来到你就会到了。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都是就好像坊间里面的树有一个初熟的果子，这个初熟的就是耶稣基督，其他的果子都会因着这个初熟的果子慢慢会熟的了，这个就是复活。复活的代表性就是指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首先从死里面复活，而且他的人生当中使死人复活，包括拉撒路，包括艾老的女儿，对不对？ 他们都是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就是有能力去胜过死亡，所以死亡并胜利吞灭了是指到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的限制。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普罗大众，我们对死亡有恐惧，甚至被这种死亡的恐惧所捆绑住。所以在希伯来书这样说，耶稣基督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有权就是那个死，连死都不能够将他捆绑，因为他胜过死亡。这两句又是引自旧约，而且好像很对比的，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你的毒刺在哪里，一个反讽的方式说你有几巴闭啊，死亡你有几叻啊，你叻在哪里啊。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把锁是天下无敌，跟住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开锁大王，哇，天下无敌对开锁大王，嗯，看看谁厉害一点。好自然功夫就建在一个结果那里，我能够打开死亡的钥匙，就代表我是胜利的一位，对不对？耶稣基督就已经做了这个示范，不单止他的人生里面的宣告，他的行事，到到他自身从死里面复活，这个正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今天这个第一主日盼望之足，希望你掌握到耶稣基督跨越了死亡，胜过了死亡，而且我们的生命尽管是腐朽腐败，甚至是我们是朽坏当中的，但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到圣经里面关于这三者的关系，罪、律法和死亡。死亡仿佛是一个我们讲紧人生里面的一个花园，里面多姿多彩，种过花的人都很喜欢，哇，见到很漂亮的花开得很盛放，就赞叹那个园主，哇，你真是厉害了，你的花种得非常漂亮。当它开花有成果的时候，代表我们人生里面最高峰最丰满的时间。但原来在人生当中亦都有花园里面的毒草，这种草是有毒的，小心。这个毒草呢，就仿佛那个毒刺摆在我们人生当中，在这里令到我们可以受到伤害，甚至被夺去生命。但有另外一个提防，提防毒草，一个告示牌就动了出来，就好像律法告诉我们不要埋去啊，你埋去你就会受到伤害，你就会接近死亡。这个花园里面尽管有一个这样的毒草，但是神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我们要防备，有些事我们不要去斗它。正如神对夏娃亚当说，园当中所有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个分别是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律法虽然没有明文说出来的律法，但是当时神对人讲的说话岂不是就是律法吗？所以看到感谢神的地方，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德性越过了我们肉身生命的限制，无论什么疾病，面对死亡里面的恐惧，无论什么的状况，我们有主，有盼望。所以人生当中我们应该竭力的追求，也都竭力的服侍，盼望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绝不改变的福音，我们有一个等待 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深相信我们带有盼望的人，活在一个自暂自轻的苦楚，面对人生无论长短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的终极是活在天上。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多谢主给我们的恩典和信息盼望，因为基督教的核心除了耶稣基督你为我们代死，你亦都为我们而复活。我们感谢你，盼望我们每一个能够将神你自己的话烙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遇到将来所面对的困难，或者是所面对的这些挑战，甚至面对死亡的阴影，主我们都相信我们都有盼望，仰望你给我们这种信心的肯定，就鼓励了当日的使徒门徒，以致我们今天每一位相信你的人。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赖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